撒旦也是难缠的，提到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似乎永远不会放弃。如果他不能阻止你重生，那么他就会对抗重生后的你。如果他不能阻止你找到神的旨意，他就会一路与你征战。有些事是必须要做的，为了能坚持到底，看到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中成全神完美丰盛的旨意。我个人不想只完成一部分神要我做的事情。当我到了天堂，我希望我的锦囊空的，我希望使用神给我的所有能力和一切去做神呼召我做的事。我可不想到那里才发现我错过了神真正想要我做的。我们一直在谈论你如何实现神的旨意。我想翻到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我还有另一个教导，名为《保持被神充满的四个关键》，大约有六个小时的教学。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将尝试将所有内容浓缩成我正讲的几点。但《保持被神充满的四个关键》讲解得更详细。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使徒保罗说，他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福音这个词对当今大多数人来说是陈词滥调，他们并没有真正思考它，只是将福音一词应用于与基督教有关的任何事物。但福音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强有力的词，我认为更准确地说，它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在圣经之外，希腊文学中这个被翻译为福音的词只出现过两次，是因为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它不仅仅是描述好消息，它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它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它是一种夸大的描述。所以重点是，这不仅仅是像描述地狱一样，告诉你将被审判，要忏悔，否则就会被焚烧的。那些事情是真的，而且是事实，但不是好消息，而且它肯定不会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这是特定指明真理，就是耶稣为我们成为罪，背负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的惩罚，代替我们而死。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所有的良善。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公义。这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他这么说时，我很确信当时所有的宗教人士都会起来说，不，你必须让人们因为害怕惩罚和审判而侍奉神。所以他用了十八节到二十节表明，你不必谴责人，人们已经知道他们被定罪。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虔不义的人身上，他们内心有一种直觉的认知，所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所以这就是他在十六节到二十节中提到的重点，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想象力变为徒劳无用，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他在这里列出了四件事。如果你继续，我不会读完所有这些经文，但如果你继续读罗马书第一章的部分，他谈到人们远离曾经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知识和启示的渐进步骤。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讲解这些，但我现在只能快速地讲。有些人认为我并没有关于神的启示，我对神一无所知，这不是真的。第十八到二十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虔不义的人身上，这是他们内心已经知道了的。每个人的良心中都有关于是非的直觉启示，这并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启示，它可以被腐蚀。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说，这些人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所以这种引导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但每个人都有关于是非的这种认知。在二十节中说，甚至是神性，就是有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理解，在每个人内心都有某种程度的启示。 无论他们是否从圣经中学到过。这就像是一个归行装置，然后在21节开始说，人们需要采取一些渐进的远离步骤，才会使对神的这种直觉认知变得麻木。他开始列出这些步骤是什么。所以我想反过来说，如果你不去跟随这些渐渐远离的步骤，如果你做与这里描述的步骤相反的事，那么这将帮助你实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换句话说，没有人早上醒来就说，今天我想要完全拒绝神，远离神，我要停止侍奉神。我不知道有谁这样做。任何曾经尝过神的良善的人，他们渴望神的事。我可以说得出很多我认识的人。如果扩展到我个人的知识之外，我可以回溯历史，找出成千上万的例子。他们开始很好，他们开始寻求神，但他们没有很好的结束。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他们没有醒来说，今天我要远离神。这些是渐进的步骤，人们渐渐远离神。因此，如果你做相反的事情，而不是照这些做，如果你反着做，那么你就不会远离神，你不必经历这些渐进的步骤。这太重要了。在21节中，他列出了四件事。第一件事是，当他们知道神的时候，当他们内心有这种认知时，他们没有把他当成神来荣耀。哇，这真是太棒了。你知道神是如何向我启示这些的吗？当时我正在肯塔基州服侍，我从星期三到星期天服侍，我在传讲神的爱是如何通过恩典而不是通过表现来实现的，只想让人们明白神有多爱他们。星期天早上有一个女人来找我，她哭着说，这改变了我的生命。她说，我感受到了神的爱，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感受到的。接着他说，我知道这不会持续，一两周之后我就会回到之前的状态，但他说，现在我正在享受神的爱，这是我从前从未经历过的。当他说这话时，我懂他在说什么。的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似乎无法持守神给他们的启示，他只是来来去去，只有短暂的一段时间。所以这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情况，但当他这么说时，我觉得很难过。他甚至没有期望这对他的生命有长期影响，这只会是短期的，他就这样接受了。事实就是这样。那天早上我离开时，我整个下午都在祷告说，神啊，人们居然期望他们的生命像溜溜球一样上上下下，这太可怕了。有时他们会感觉到神的同在，而其他时候却感受不到你。我说，这不必如此，在我的生命中就不是这样的。主在1968年3月23日触摸了我的生命，就是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仅25页，那感觉从未减弱，它从未减少。实际上，我相信我比53年前更爱主，这也更深地影响着我的生命。与过去相比，如今我有更多的领悟，我有这段经历，我已经默想了很多次。所以，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我认为你不必失去神的爱和他对你爱的启示。那么你该如何持守呢？我是如何做到没有失去神在53年前带给我生命的喜乐和益处呢？当我祷告，神向我展示这些经文，并告诉我人们远离与主的关系是有渐进的步骤，它不是自动发生的。如果你观看了我昨天的节目，讲到彼得，当他在水面上行走，他开始下沉，他不是一下就沉下去，他开始下沉，这不是一下子的发生，人们不会一醒来就在一天之内远离主，这是渐渐远离的步骤。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基于这些经文，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真的。所以要做与之相反的事，这是说人们失去了这种启示。 失去了内在对神的直觉认知，因为他们没有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荣耀神是什么意思呢？我花了些时间研究，主像我这样启示，荣耀这个词的意思是归荣耀或尊荣，但我并没有完全明白，所以我开始逐字研究。归荣耀或尊荣，当我查到尊荣这个词时，尊荣这个词的意思是重视或珍视。我相信人们开始失去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益处的第一件事是，他们不再正确地珍视神在他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你对你生命中的每件事都赋予了价值。如果某个名人走进你的生活，你会很重视的。我见过一些人对别人阿谀奉承，就像哇，有人真的对我这样做过。记得有一次我在田纳西州的约翰逊城，我去和这个人握手，他在我面前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就像我不敢相信我在和你握手，我不敢相信我在和你说话。总之这个人的行为真的是令人尴尬。最后我只能，他真需要清醒一下。我告诉他说，知道吗，如果你花更多时间与神相处，你就不会对我这么激动了。我说，你对我有这种感觉，你对我赋予了错的价值。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某人某事赋予价值，但却赋予了错误的价值。而人们没有珍视神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就像我经历的那个时刻，当主在1968年3月23日对我说话。我是一个宗教法利赛人，一个伪君子，我承认了这一点，在我所有的朋友、教会的领袖面前忏悔，我谦卑自己，我悔改了，神的爱淹没了我。第二天我醒来，在我的浸信教会里，我不知如何描述所发生的一切，我可能并没有正确表述，但我好像说了我被圣灵充满了之类的话。天哪，人们开始反对我说，你知道使徒保罗被圣灵充满了，彼得也是，但现今人们可不会被圣灵充满，你太狂傲了，他们开始抨击我。我面临一个选择，我把它比作一个跷跷板。你知道跷跷板中间有一个支点，如果一端朝上，那么另一端就朝下，你不能两端同时都朝上。所以在这里我只是珍视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并荣耀他。其他人反对我，我面临选择，我是否要珍视他们的意见。我是说，教会的牧师出来抨击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呢？我面临选择，我是否要珍视他们的意见。我是说，这个人可是职业传道人，那是他的专业，而我只是一个18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我是不是要更加珍视他所说的话，而不是神对我说的？再次强调，你不可能让两头都同时朝上。如果我开始珍视他所说的话，按照他的意见行事，那么我立刻就会停止荣耀、尊荣、看重真是神所说的话。这必须二者选一，你不能同时拥有两者，不能是这样，你真是神，但其他人就像这样。不，你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杠杆，你要真是神和他对你的看法和话语大过任何其他人和事。所以我继续告诉他们，我说我不明白，也许我表达的不对，但我知道神向我显现，神爱我，神把我的照片放在了他的钱包里。我知道我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我知道今天神完全不是按我所应得的来爱我。我不会珍视别人的意见来减弱神所说的。你看，如果你开始这样做， 你可能不会意识到，但这就是失去神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益处的第一步。而这也可能不仅仅是关于神的爱，也可能是神说你得了医治，而你也相信你得了医治。然后某个朋友来了，我保证你的家人真的爱死你了。我不是说那不好，他们很关心你。你会说，哦，我相信我得了医治。他们说，好吧，你去看过医生了吗？我认识一些人，他们说他们相信自己得了医治，他们没做这个，没做那个，结果却死了。你会珍视他们的意见和所说的吗？如果你这样做，那么神所说的话的价值就会减弱。你必须达到一个地步，你要说我爱你，你可能是好心，但神说我已得医治，我不会听任何人所说的。所以你可以应用在你的财务或生活的任何领域。这原则适用于你去实现神在你生命中已经开始的事情。你必须持续荣耀神，尊他为大。如果你翻到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尊我的职分为大。希腊语中的尊为大这个词与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中意为荣耀的这个词，二者原文是相同的。换句话说，你必须放大神的声音和所说的话，使之超越其他任何的声音。但可悲的是，大多数人更多因医生、律师、银行家、朋友、家庭成员和配偶的话而动摇，而不是被神的话语影响。如果你这样做，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珍视，没有正确的荣耀神，尊神为大，那么你就开始了这个逐渐失去神所成就的益处的进程。在我的生命中，在1968年3月23日与神的那个经历，我从未忘怀，因为我拒绝让任何人或事大过神当晚对我说的话。在我这次经历后，主告诉我的一件事就是退学，所以我就退学了。当我这样做时，我失去了学生延期服兵役资格。我收到了一份通知，要去进行入伍体检，我去了，并且通过了体检。然后一位招募员来到我家，此时我已经19岁，刚满19岁。这位招募员来到我家，他打开他的文件夹，拿出所有宣传册子，开始给我讲自愿参军的好处，而非强制被征兵。我可以选择我的职业，就是军事专业、军事职业技能。我还能选择去的地方，可能不是越南，我能选择去韩国、德国或其他地方。他开始进行他的推销，想让我自愿参军。我停下来对他说，我可以为我们俩省下很多时间。他问什么情况，我说我之所以被列为征兵人选并收到体检通知，是因为我退学了。他说没问题啊，我说但是神告诉我退学的，因为我正在做神吩咐我的事。就这样，我说一切都交在神手中。这个人对我哈哈大笑，他看着我说，小伙子，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肯定会去越南。当他这么说时，我感到非常气愤，因为我在荣耀神、珍视神、做神吩咐我做的事。当我与这名招募员分享这些时，他根本不重视神，他把所有的价值都放在了自然的事物上，兵役局之类的。他嘲笑我对神的珍视。现在我要做选择，我会接受他的意见吗？我会让他威胁到我吗？如果我这样做，那么就会像这样，我对神的珍视，我就会停止荣耀神所说的话，我会开始害怕并荣耀一名陆军招募员。因着神的恩典，我当时如此兴奋，如此爱主。当这个家伙这么做时，我生气了。我指着他的脸，我把手指戳在他的胸膛上。这个人可能有30岁，而我才19岁。他是政府的代表，代表着政府的势力和权力，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 但我真是神，我指着他的胸口，我说老兄，如果神想让我被征召，我就会被征召，如果他不想，那么你或美国政府或地狱里的任何魔鬼都不能征召我。这个人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只是收拾好他所有的东西放回公文包里，然后出门就消失了。就在第二天，我收到了征兵通知。当时我想，我希望我当时就能想到这一点。我当时没有想到，当时我就应该看一下上面有没有邮戳，我不确定那个人是否就直接回到兵役办公室征召了我，然后亲手把通知塞进了我的信箱。但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我不在乎后果是什么，我正在做神吩咐我要做的事，我一直在荣耀神。与神相比，那个招募员，那个政府的代表根本算不了什么。当有人抨击我时，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不喜欢别人抨击我，但我是这样做的。神爱我，据我所知，我正在做神让我做的事情，因此当别人反对我时，我就这么回应，你谁也不是。有一次有个家伙上来就训斥我，开始数落我这些事情，我在中途打断他说，是谁死了让你成为神了吗？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神爱我，我不在乎你的意见。不，你应该。我说，我不会。与神相比，你是个无名小卒。这就是我处理事情的方式，你必须继续荣耀神。如果你这样做，我向你保证，你必能实现神的旨意。